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我们今天还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聊些什么呢？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我们所谓的历史啊，或者是所谓文献，人家随便说我们就随便听啊，言听计从。也就是说，包括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练西洋史的话，这些东西几乎都没有涉猎啊。
其实这东西也不能怪人家，我们自己只有一个单一的角度去看，就是说，哦，他把科学介绍给我们，他又把中国介绍给西洋，所以他一定是好人。那你不看他到底做的事情是什么？制造了大炮，你带着军队去打，你难道不打死人吗？他如果真的是传耶稣，是所谓的传教的话，他干嘛这样做？我们就很简单的说，哦，因为他认为皇帝信，全国人就会信。
嗯，
他让你全国人信了干什么？这个后面有没有政治的企图？雍正皇帝就看见了，日本人也看见了，西班牙人也看见了，欧洲的人都看见，只有中国人从来没看见。因为我们很浪漫，最近小贝很喜欢用这个字，他用浪漫这两个字来形容蒙哥，真把蒙哥乐坏了。
对啊，
我们只要一听到，哦，他来帮助了中国，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洋人，哎呦，我们简直就是飞上天了。
嗯，对啊，就觉得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就是你讲的啊，我们的历史角度，这还不是人家讲的，这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做梦自己去讲的。你不晓得这些人居心悔测，他来中国到底干什么？他为什么做的事情是这样的自相矛盾？你如果传的是一个爱的福音，你为什么还带兵杀人？不可能的事情嘛！
哎呦，
你为什么在中国的内乱的时候，你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势力后面都有你们的人？
越想也越能够理解啊！我们还常常在攻击我们伟大的政府，没有什么宗教自由，搞不好这些都是精通这段历史，知道过去明清两朝都吃过这个亏，国民政府更不用讲，这个孙文、蒋介石都自诩是基督徒啊。所以呢，你们你看，这个东西都是误国的，尽早的把你拿掉比较好。
所以小贝，我们上一次不是讲了吗？当你看见这事情的时候，你又已经来不及了。第一批的势力是耶稣会的人，带了一个罗马教啊，罗马人的大公教，他们发展出来他的一个政教合一的系统。你要信耶稣，你就信耶稣，为什么要去信这个东西？但是那是第一批的势力。等到中国人开始有点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错过了反洋人呐、啊，反这个什么宣道士，后来真的来传福音的，像戴德生他们。所以我们说，这个传道士呢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对呀、啊，
但是那时候你已经看错了，那个时候真正的问题已经转移到这些信塔木德的犹太人，是他们在背后卖鸦片，是他们得到东印度公司鸦片的主导权、垄断权。
他们接棒了就对了，哦，这个耶稣会没完成的事情，
这是一些卖鸦片的塔木德的犹太人啊。我们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光看见帝国主义。
嗯，
啊，等到帝国主义被打出去了，是吧？我们认为两边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站起来的啊，不过就是个浙江人跟湖南人的对立而已。其实不是啊，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了这个经济势力的犹太人，国际犹太人在中国掌权。
哎呦，所以您是说您打算这样啊？之前一段节目我们讲到这个啊，就是这个清末民初啊，民国
卖鸦片，
对，卖鸦片是。然后我们刚刚我们才把这个时空又转到明末清初，所以最后你要进入到这个民国跟国共斗争这一段就对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
哎呦，一连串的节目简直就是啊，人家这个魔戒有三部曲啊，我们这个叫什么三部曲呢？
是这样叫小贝三部曲吗？
先拍中间这一段，然后再拍前传，最后再拍后传、
啊。后段，对对，那后段这就我一直等你去做研究，你又不做，那只好蒙哥自己做。
小贝的特点就是我没有时间，然后我百分之百
都在看新工具。
对对对，百分之百信任蒙哥这样子。哎，
好了，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了。
哎，
下回开讲。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历史千年不说话，古卷藏针有谁查，鸡毛蒜皮非小事，流水账里浪淘沙。话说上一个世纪的世界大战，无论是希特勒炸伦敦，还是联军轰炸柏林，都使欧洲的文物古迹被大量破坏。但你今天要是到大英博物馆去，哎，居然还能找到一千年以前英王亨利二世朝廷税收的流水账，就是全国30多个郡一年2次的详细上税记录。像这样国脚簿一样的东西，那当时是没人稀罕，可是却成了后来考古学家的宝山。比如美国早期曾经有一位仁兄，他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每天出去散步回来，就把今天所见的花草动物、飞鸟鱼虫全都记下来，成了百年之后环保运动的重要指标。20世纪美国呀，有个出名的艺术家叫安迪沃豪，每周把他的办公室桌上的所有零碎，从吃的到用的啊，无论什么东西，全都扫进一个纸箱，封存编号。您说这是干什么呀？做历史记录啊，英语叫 time capsule， 时光丸子。什么时光丸子？我听说过这个鱼丸子、肉丸子、火锅丸子，这哪来的时光丸子呀？啊，这说的可是真的，不是假的。到他死的时候，一共封了610个箱子，每个箱子代表他生活的某一天，现在正在一个个的被打开，成了安迪沃豪博物馆在匹兹堡最火的展览。此后啊，还常常有人东施西平，比如我们南边的皮尔兰城里头有一个小公园，哎，就放着这样的玩意儿。尼城历史协会在2007年9月22日封箱立碑，写明了50年以后，也就是2057年的同一天才能开封。这里边摆着什么宝贝呀？哎，那您可就别问了，您呐再等44年您就知道答案了。总之听众朋友，您无论做什么，哎，就算当时啊，哎，一点意义都没有，只要您持之以恒，日久必遇知音。好嘞，由打今儿开始，我们家那垃圾我都不预备往外送了。咱呐，翻回头来讲亨利二世的国税流水账。当时英国各郡一年2次上缴金银，都有案可查。初看之下啊，可能觉得无聊，不过就是这个郡缴多少，那个郡交了多少。但您要是一字不差的仔细读下去，必然大吃一惊。因为1166年30来个郡中，居然有13个郡有相当可观的税钱，啊，并不是上缴给英国王。国税不交给朝廷，那交给谁呀？交给2个个人，一个名叫亚伦，另一个人叫以撒。哎，这可好，收税当薪水。这俩人谁呀？是国王的亲戚吗？咱清官剧里头不是除了顺治皇帝还有个叫什么哆嗦着耳朵打滚的什么王吗？哎呦，那叫摄政王，名叫多尔衮，那他是顺帝的叔叔。哎，对对对对，您有学问。那这个亚伦叔叔跟以撒叔叔也是亨利二世的摄政王吗？哪儿的事儿啊， 这就是我们扯了半天想要讲的犹太大前堂。以撒是英国犹太人的大祭司，他这头在百姓中稳坐高堂，那头在皇室里是进进出出，像圣经里主耶稣时代的大祭司一样。至于另外一个叫亚伦的人，则是个放债取利发了巨财的老百姓，后人称他为林肯亚伦。咱赶紧等等，圣经里头一个大祭司叫亚伦，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叫以撒，这儿怎么反过来了？大祭司叫以撒，而亚伦和林肯总统怎么又扯上关系了呢？哎，不是，那要说取名字呀，那您可就问对人了。向来给儿女取名字真是件伤脑筋的事儿。那个年头孩子又多，以色列人往往从祖先的名字里随手抓一个用用也就是了。谁像我们老中啊，取名字又讲究排行，又怕惹麻烦。君不见从前政治运动紧的时候，取错了名儿还得挨批斗呢。所以啊，生男孩叫什么傅建华，生女孩叫朱红军。现在呢讲究追星，生男孩叫王志豪，可以打球啊，生女孩叫方冰冰，哎，可以逃税。取名字在台湾那它是另有一套。从前台湾人为了生出孩子来好养不生病，男孩叫什么陈石头、李树根，女孩为了好嫁人就叫什么刘美丽、蔡淑芬。现在倒好，生孩子当总统，取名的时候最好能写个错别字。什么写错别字？您这不是胡扯吗？哎，我这可不是胡扯。以前因为前后两任给选上当总统的台湾本地人，那名字都给写错了，所以现在取名字写上错别字已经成为了一件吉祥事儿。这可没听说过，您没听说过的事儿多了，所以才要来听我节目吗？想当年毛爷爷率领百万雄师过大江打下南京，老蒋只好也带着他的百万雄师渡过海峡，这么多的人到台湾得给他们安插工作呀，所以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政府办公室里边都有来自大江南北的所谓外省公务员。有一天呢，台南户政事务所来自山东的老朱正喝着茶水看着报纸，哎，一抬头进了一个种田的乡下人，说是要办户口。男孩女孩啊？老朱操着浓重的北方口音问。咋不？
哦，砸锅就是男孩，这扎布就应该是女孩。
老朱心里边嘀咕着，这是他好不容易才能听懂的台湾话。啥时候生的？是今天生的吗？西，老朱写下2月18，其实小阿扁去年10月12就生了，只是那时候婴儿死亡率特别高，总得过几个月看看是不是能养活了，再去登记也不迟，免得麻烦他。叫啥名字？
胆醉病。
哎呦，这是最伤脑筋的事儿。他说什么呀？陈水扁还是陈水扁？你跟我讲我听不懂的台语，我要为你写汉字。哎，姓陈这简单，台湾居民大约有一半都姓陈，水字也不难，喝水叫淋嘴，但就是最后这字儿，这老朱这心里可犯了嘀咕了。他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农民同志陈松根所取的名字，那乃是受了高人的指点。原来有庙里的和尚曾为他掐指一算，说这孩子命里缺水，所以
名字里边一定得有个水字。这松根心想，我们种的是水田，用的是水牛，掘的是水井，挖的是水沟，怎么还缺水呀？不如啊，就叫它水变，遍地都是水，像台风一样，就不缺水了。和尚听了点了点头，说这名字好，就这么定了，叫他陈水变。柜台后边的老朱哪知道这些，他心想，听声音若不是陈水变就是陈水变，若是个变字，不可能是大小便的便呢，不，这也太难听了。要是变化的变，也不对，水变这是闹灾呀，没人会取这名字。可不可能是常常发大水的汴京河南开封？眼前这个种田的恐怕没什么学问，那还剩下什么了呢？水变嘛，遍地都是水。再转念一想，不对，可能是水扁，抬水的扁担，这是个树根石头的名字，反正这俩字儿一式写法，先写个扁担的扁给他看看，要是不对再加个走之就成变了。于是写了陈水扁三个大字儿给他爹看，哪晓得他爹这种田的乡下人大字儿不识一个，又不好意思再问，只是愣愣的点了点头。哎，就这样，将来台湾的第一任反对党的总统就从陈水扁变成了陈水扁。啊，陈水扁还没出生就被国民党给贬了，哎呦，难怪他要反老蒋呢。那现在的蔡英文呢？哎，那就更离奇了，他这故事啊正好相反。父亲蔡杰生是个客家籍的知识分子，又是个技术人才，当年被日本人送到了东北大连去修飞机，对日本人颇有好感。后来在台湾屏东生了个女儿，为了感怀日本人，就是东瀛人的知遇之恩，想要起个名字叫蔡瀛文。哎，可没想到到了屏东方寮报户口的时候，遇见个讲台语的户政员，国文程度又不佳，把日本东瀛的瀛听成了英国的英字，大笔一挥就成了蔡瀛文。往后他倒也真成了留学英国的女总统。所以您看看啊，我说现在在台湾呢，把名字写错反倒成了个吉祥事儿。哟，您这八卦新闻还真不少啊。可是您还没说呢，那个叫亚伦的老尤和美国的林肯总统那又扯上什么关系了呢？为什么管他叫林肯亚伦呢？哎，我们说的事儿是12世纪的英国，林肯总统是19世纪美国，那能有什么关系啊？古时候很多人只有名字没姓，犹太人叫亚伦的一大把，那谁知道谁是谁呀？于是就把您从哪儿来的加在您的名字后头。林肯是英国的一个郡名，我们这个名叫亚伦的犹太前囊是从林肯郡来的，所以人称他为亚伦林肯，林肯亚伦。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英国王亨利二世要用钱，国库里存的不够，就先从拉比以撒和林肯亚伦这两个犹太人那儿周转，等到了缴税银的时候再从那十几个郡里的税收里边摊还。嘿，一点不错，看来啊您要是生在那时候，也能插一腿。那么像这样的税务记录一共有多少呢？我不是说了吗，不查不知道，一查呀吓一跳，不但年年都有，而且年年增多。到了1186年，英国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一个郡不向他交税的。哎呦，那不是富可敌国了吗？当然， 尤其是这个林肯亚伦，人说啊，他真是比英国皇帝还富有的一个人。今天在英国约克郡还有一幢称为诺曼底的石屋，据说就是他的。这大屋子一楼不开窗户，四周还用石头墙围起来，那这干嘛呀？防抢啊。惦记着他的人可多了去了，因为他不单放贷给国王，还借钱给农民啊，比如收成以前我借钱给你买谷子，等收成之后你再还我。借款总得有抵押呀，农民拿什么抵押呀？那就拿你的地呗，要是收成不好还不上也没关系，明年您继续在那块地上种，只是我成了地主，你成了我的佃户。哟，这老尤真聪明啊。当时的封建社会一共分四层，上层是国王，下层是百姓，中间呢还有两层，一层是亨利二世的皇亲国戚，加上俯首称臣的诸侯贵族，他们也借钱呢。那干嘛呀？盖石头城堡啊，冬暖夏凉，易守难攻，体面漂亮，气派还舒服。那时候盖石头城堡风气炸开，就像今天暴发户在上海比赛盖摩天大楼是一模一样。所以全国有430个贵族都有地契银票压在他的手上，除了王公贵族和种田的老百姓，最后一个阶层就是罗马教的神职人员。既然别人都借，他们更得借呀。哎，这罗马教不是跟犹太人合不来吗？怎么跟他们借钱呢？盖大教堂跟修道院呢，这些工程比盖城堡还要贵，往往要盖上近百年才能完工。林肯亚伦出资建了至少3座超级大教堂跟9座巨型修道院，多数今天还在。他曾经夸口说，要不是我这个骑驴的小犹太，你们罗马教的圣人哪有今天这么风光体面呢？为了在各地收税取利，林肯亚伦还得有大批的助手在各城各郡设立办事处，流通资金，记载账目，那不折不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银行系统。所以您看看，当时的英国从上到下都和林肯亚伦共用一个钱囊，像他红眼的人那是多了去了，他怎么可能不建个石楼自保呢？您或许想，哎，这下他一定是子子孙孙家道兴旺，比如哎，那个卖鸦片到中国发了财的沙宣，一家子都在英国居高位掌大权，已经超过100年了。他的曾孙詹姆士沙宣不久之前还是大卫卡梅隆的商业部长，又是中英贸易协会的主席。那至于那个出了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那就更甭说了。现如今全世界各国的所谓中央银行不都是他家的财产吗？哎，不，这些后来的犹太人呐，都是从林肯亚伦家族悲剧中得到了教训，才知道怎么趋吉避凶。在12世纪的时候，你要做国王的前囊，就得看谁活的命长，因为你一死，国王可以把你所有的银器地皮全数作废，收归己有。国王呢，还可以杀你，也可以赶你，有了什么事儿，更可以怪在你的头上，没人给你撑腰。1186年林肯亚伦死的那年，亨利二世正被法国这边的战事搞得是焦头烂额，立马是毫不留情把林肯亚伦的家财全数充公，金银财宝装满了一艘大船，先来他个100万金银过大江，送到法国前线去做军费。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 一场大风浪就使他的船沉入海底，至今是没有音讯，成为英伦海峡最出名的宝藏。但是不妨事，林肯亚伦所有的债权与土地也全转给了皇室，那数目之大真是空前绝后，国库必须在财政部里边特设一个支，专管犹太人财务，用了两个专员两个助手，花了35年的功夫才处理的差不多了。那么至于他的亲戚儿女，嘿，说来更是心酸呐。他死后不到两年，债民暴动，林肯亚伦一家子150人躲进了一座叫做约克堡的圆形碉堡当中，结果让暴民是活活烧死。您说说，这不正是钱囊饱饱非福祉，惹祸烧家祸子孙，古今多少遗憾事，来到林肯探亚伦。